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请无垢光尊常护我，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这个前行呢，是这个引导我们的心趋向于实相的证悟的一个系统的修法。我们要成佛呢，必须要依靠这个真实成佛的方便。那么这些方便呢，就来自于有经验的佛陀菩萨们啊，他们通过修行已经获得了成就啊，把他们修行的过程，他们所修行的这个正法呢，给后学的我们呢进行宣说。那么我们通过学习了解了，然后通过思维呢，也是遣除了怀疑。然后呢，再进一步的通过这些定解呢，不断的串习，那么在我们内心当中，就会逐渐的和实相相应。那么这个过程呢，就叫做修道。那么针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前面呢，这个共同加行呢很重要。那么因为共同加行呢，是帮助我们真正的升起一个想要求解脱的这个出离心。在修行之前，我们自己对轮回特别的单着，不知道解脱是怎么回事，也没有真正的去审视过这个轮回，就是我们正在流转的，我们正在这个正在就是说是这个轮回当中，正在这个世界当中，他这个经历的一切呢，我们其实并不了解。所以说就通过佛菩萨的一些这个教言呢，让我们了解这个轮回其实是要出离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心出离呢？那么就是说是通过暇满难得、寿命无常等等这一系列的一种修法，来让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升起这个出离心啊，升起一个想要解脱的心。那么这个升起出离心之后呢，就通过上师的教言呢，修持这个五加行。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上师有些时候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五加行呢更容易修啊，因为有的是五加行呢，如果我们不了解它的一些内涵的话，就会觉得五加行呢就是一些动作啊，就是一些念诵的这个词句，然后呢就是十万遍的这个数字，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不难。但是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这个共同加行，就四加行呢在座上要升起这个觉受，这个呢是很困难的。这样说呢，当然就是说，如果是有些时候我们不重视这个共同前行的观修，没有内心当中没有致力于升起的这种出离心，对于这个五加行只是数字的侧面来讲的话，的的确确呢这样讲有必要，因为要让我们升起这个这个出离心的缘故，要让我们真正的看破轮回呢，必须也要一般的人呢也必须要在这个共同加行上面去着手，也就比如说真正要下功夫在内心当中升起来这种境界。所以说呢，有的时候说五加行容易，四加行很难啊，也这样讲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换一个侧面来讲呢，五加行是不是这么容易呢？当然五加行也不容易，它因为五加行是在四加行的基础上它的一种修行。那么就是说是五加行的数字呢，相对来讲啊，就五十万遍的这个数字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完成。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数字它的背后，或者我们在圆满这个数字的时候，其实呢五加行每一个加行它也有它的标准，比如说修皈依要达到一个什么量啊，对于上师三宝就是说是临舍生命也不舍弃皈依的这种决心啊，这种誓愿啊，这样一种这个誓愿力啊，这个不太容易升起来。因为就是说在我们没有遇到委员的时候，当我们一切很顺利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似乎对三宝的信心啊好像是牢不可摧的样子。但是如果一旦遇到了委员，一旦自己方方面面不顺的时候，那么这种心态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所谓的对三宝的信心。这个时候呢也许就想不到去祈祷，或者就是有的时候就开始去责怪啊，像这样我天天这样做供养，那为什么没有给我保佑，没有这个保护啊，他就会出现很多很多这样的想法。所以说还没有说遇到生命危险，就遇到这些一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皈依的心啊有的时候都会打折扣啊，不会像这个没遇到委员之前呢好像似乎没那么稳定了啊，没那么坚固了。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我们的皈依啊，这个修法，这个皈依的理念还没有真正的深入到我们的内心当中去，也就是说这个皈依的修法没有到量。那么皈依的修法如果真正到量了，从外在的角度来讲哈， 就是说一定要升起一种信心，就对三宝的信心，无论如何遇到什么事情，那么自己呢不会动摇对三宝的信心。还有一些呢，就是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遇到一些诱惑的时候，自己也绝对不会舍弃三宝啊。不管是有的时候拿你的生命危险啊，就是拿你的生命做威胁，还是说如果给你很多钱啊，给你提供一个什么好的职位，或者给你很多一大笔钱，那么你舍弃三宝，像这样的话，这些属于那种就说是财富方面呢，或者好的方面的一些诱惑。那么这些呢，其实我们在如果内心当中有一个很深的皈依心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皈依三宝的这个价值啊，远远超胜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说一期的生命不算什么。然后呢，就是别人给我们提供一些这些外在的一些职务啊，一些财富啊，一些有些时候呢，可能在世间当中，也许其他的宗教其他的这些人呢，也许用这些钱财啊，甚至有的时候用一些感情啊，用很多很多东西呢，反正是让你放弃这个。如果你放弃的话，他就承诺给你很多这样的那样的很多很多的利益。那么如果我们皈依的心不如果不稳定的话，就很容易很容易呢，在面对这些的时候，这些都是实打实的，不是说你在坐上观修的时候，哦，宁舍生命不舍三宝，然后谁给我提供再多的钱我也不会动摇啊，这个都是你在坐上的时候脑袋里面浮现出来的东西，这些诱惑力对你来讲呢就不强。那如果真正的是这个实打实的这些对境现钱了你如果你一点头，这个钱就是你的了，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呢可能的心态就变了，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是别人拿着刀子真的让你舍弃的时候呢，你还是想先把命保住再说，以后嘛就是说别的事情以后再讲，也许他就是可能是产生这样的想法了。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怎么说呢，这个皈依修法要一直要串习，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些当中还有隐藏了多少这方面的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所以我们每天要通过这些修法呢，就通过不断的皈依啊，不断的思维皈依的一种意义，皈依的一种这样它的意义和它的利益，这样的话来就是把我们相续当中的一些种子哈，就是说是让我们可能舍弃三宝的，或者是对三宝生邪见的等等，像这方面的一种这个它的一些种子呢，都就逐渐的去掉，让我们心中对皈依的一种这个决心呢非常稳定非常的稳固，就是说它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出现，任何情况出现呢，它都不会舍弃三宝。这个就是需要，这个呢是需要就是说什么不断的串习不断串习，不是说在我们的观修的时候在某一座上面自己使劲流泪或者听课的时候自己发一个决心我觉得是怎么样，这个来讲但是也行，但是关键就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皈依的修法就在放在我们的每天的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经常要意念经常要通过不断的学习三宝的功德，学习正法，逐渐呢我们智慧增上，我们的福德增上，很多很多的邪见呢就不容易升起来，升起来之后呢我们也准备了武器反正我早就准备了武器了，你邪见升起来我就把你灭掉了，是这样的。这个武器不借助于外面，就是我内心当中这个智慧我就早就准备好了就是你升起来我就把你灭掉，是这样，所以它根本没有滋长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呢来就说是滋生这样一种皈依的心，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也是进入这个正悟的第一步，这个是从外在我们对于外在三宝的信心，还有呢通过皈依呢我们还要对内在的三宝，就是我们本性当中具备的这个要一再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确认我们本具佛性，然后我们这个本性也是法宝的自信，我们也是身宝的自信，我们和这个上师无二无别等等，其实深一点呢它就到这上面来了。所以说这个皈依呢它可以比较外的皈依，然后呢比较秘密的这些内的皈依，这些方面的话就把信心呢从外而内，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一辈子要修学的。所以说有些说法的话，如果修得好的话皈依都可以成佛当然皈依都可以成佛，为什么皈依可以成佛，因为就是咱们在这个前期里面讲皈依的寄送它本来就很深，它不单单是说我们对外在的三宝一个皈依，它已经到了风脉明点菩提心，它的这些我们的本性要做这样一种皈依了，我们的自信就是三宝，像这样的话如果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当然可以成佛，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里面也有很深的一种教研，我们意思就是说不要轻视这个，不容易，不是说我十万遍这个念完了就我的皈依就修完了，这个也许还不一定这样，所以我们还是要每天呢就要把这个皈依的修法呢也要重视起来，每天都要串习。当然就是平时我们在听法比如说我们听这些入行论 或听这些正法，听大乘经传论等等，听妙法堂经，其实这个也是对于佛陀啊，对于佛法啊，对于这些修行的生宝啊，也是生信心的一个对境啊。因为听了很多之后呢，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些邪见它就不太容易生起来，就是这样。它本身也是一个就是说保护我们皈依的一种这个方式，或增长我们皈依的决心的一种方法。所以说不断的不间断的闻思修行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这个菩提心它也当然我们也知道啊，就是说不容易啊。虽然十万遍的偈颂容易念啊，但是呢，内心当中的这个真实的升起的一种为了利益众生的菩提心呢，其实是不太容易的。总相的菩提心容易生，好像就像刚才讲的一样，打坐的时候脑袋里面浮现出一切众生的概念，然后就想要利益一切众生，让一些众生都成佛啊，这些呢就容易。啊，这个就比较粗浅的这个容易，但是呢，就是说比较深入的，就是说菩提就利益众生，利益一切众生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啊？我的亲人、不认识的人，还有很多怨敌，像这样的话，就平时的那些苍蝇、还有蚊子啊、蚂蚁啊，反正就是我们所遇到这些友情，其实我们都要利益他们，尤其是有些时候呢，在出去做事情的时候啊，碰到或者家里面的人或者外面的人。有些时候不顺心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和你有抵触的时候，这些方面呢，就还要保持这种要利益他的心呢，有点不容易了，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有菩提心呢，你可以用菩提心去对待他，这个不变的，这就不会变化。就说我跟前来了，来了我喜欢的人，我利益他的心，我也不变；我跟前来了一个我不喜欢的人，我对他的利益的心，我也不变；我跟前来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那我对他的利益心也不变；我跟前来一个蚊子，我对他心也不变。啊，像这样的话，不管你换什么对境。我利这个众生的心我是不变化的，所以说这个呢就不容易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没有修菩提心的人呢，我们就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到底有多难。如果真正修菩提心的人呢，就知道这个菩提心其实是很困难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菩提心不好修，所以说我们就十万遍的偈颂呢可能好念啊，但是呢内心当中要升起完完全全的升起，就是说那种这个不造作的啊，或者就是说是那种真实的菩提心呢，还是需要逐渐花很多时间去不断的去串习。所以说呢，就为了升起菩提心呢，我们也要不断的集资进账啊。为了升起菩提心呢，我们要每天要念这个受戒的仪轨，就发菩提的仪轨，提醒自己要发菩提心。然后我们回向发愿呢，也要回向发愿，我们早日升起这个菩提心。我们在祈祷上三宝的时候呢，也是要加持我升起这个菩提心。比如我们在佛堂上啊，早上供了水，点了灯之后，顶完礼之后呢，就发个愿，愿上师三宝加持我早日升起这个无畏的殊胜的菩提心，等等等等。反正呢，我们每天都要做让菩提心升起的因缘，每天不要忘记啊，每天不要忘记去串习，这个是很重要的，是这样的。当然，我们还可以上座去真正的观修和菩提心有关的，比如说前面我们讲到的四无量心，还有就是四大平等呐、四大相换呐、等等，这些能够让我们的菩提心升起、生长、稳固的。这些呢都要就说是升起，都要去观修，尤其是入菩萨行的第八品呢，它是让世俗菩提心能够增上的方便啊。这个入行的第八品讲禁律的时候呢，它就是让我们的世俗菩提心能够增上的方便，这里面讲的特别的多。所以说这些对于我们菩提心升起有帮助的教法，应该就是说对我们来讲，理应应该升起很大的兴趣去看、去思维，然后去在这里面去发现。在我观修菩提心的时候，这一段教言对我打坐可能观修菩提心有帮助，或这个对我有触动，我就把它记下来，记在心中，然后在修的时候我就串习，就沿着这个法义就不断去串，然后就让我们的菩提心能够升起来。像这样，随着这个呢就不容易。当然了，这个菩提心后面还有圣意菩提心，还有六度啊等等啊，这些呢就是整个菩提心，它其实就是整个菩萨道了，就是整个成佛之道。所以我们说这个容易吗？这个不容易啊，是。但是呢，你说不容易呢，不是不可能升起来，因为这个菩提心的本性，它究竟的本性就是我们的佛性。其实我们在观修呢，也是让我们如来藏里面的佛性里面的这个菩提心这一分呢、就利他心这一分，让它显露出来。所以说这个呢来讲呢，也不是说不可能的事情。反正呢，就是说世俗当中呢，我们给它升起菩提心的因缘，让它升起菩提心的，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识去观想。让菩提心升起的这些所有的因缘去创造啊，比如说前面讲的四无量啊，或者大悲心啊，这些反正都是让它升起来的一些很多的方面，我们要给它。然后呢，就是内在呢，我们的这个如来藏里面的这个本性的一种菩提心呢，它的一种菩提心的本性呢，它一直都在，它一直都在，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也有的时候呢，也是，就是说是在观修的时候呢，也是把这个观修啊，把观修力呢，深入到本性当中去，有些时候也有帮助。除了我们在就世俗的层面啊，在心识的层面， 我们给他菩提心的因缘之外，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注意力往里走一点，就观想我们的本性里面其实是本具这个像佛一样的一种大悲菩提心的，所以说就不会怯弱，哎，我们不会怯弱，而且呢，就是因缘类型当中本具这么殊胜的这样一种佛性菩提心的话，其实我们更加能够相应这个菩提心，内因外缘都具备的情况之下，就更容易升起来，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菩提心呢，也是我们一定要观修的。这个五加行当中菩提心呢，就说是这个升起来到量的菩提心呢，不容易，但是这个是太殊胜了，真的是太殊胜。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每天的修行当中，必须要去这个去串习。比较困难的时候是刚起步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习惯了之后呢，就像这个像广论嘛，哪个里面菩提道是广，还有很多修行法当中讲，他就有些伽蓝派的祖师打一个比喻，但是这个比喻呢是打别的比喻，但其实一个比喻就是说就像有些人刚开始的时候不喜欢喝茶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如果经常喝呢，他最后呢就不喝就不舒服了，是这样，他每天都要喝，他不喝呢就不舒服。所以说就是修法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不喜欢修，但是呢如果你坚持修啊，然后知道他修法的利益之后，最后你让你不修你就不舒服啊，哪天不修你就不舒服，你肯定要修行，你自然而然就想要去串习这些善法啊，像这样还也能达到，就通过我们的努力呢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当然是达到这个状态是不是就万事大吉呢？这个不是，这个是只是个阶段性的一个进步而已啊，这个是个阶段性的进步，是这样，还要继续的。因为前期里面讲了，乃至于在登地之前的所有的这些感受啊、境界啊，都是无常的，那都有可能变化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一方面来讲，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一种，也算是阶段性的一种成就。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还是认为要小心翼翼的，每天还是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一样，每天就很谨慎的去取舍，很谨慎的去观修啊，这些方面是不能放松的，是这样。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金刚萨埵修法呢，就是他观本尊啊，念百阵名啊，这个就比较容易。但是呢要升起这个四对之力啊，比如说这个破力，真正的从内心深处认知到自己的过患，然后真的想舍弃啊发怒，这个不容易。还有一个呢，对所依对之力，就是金刚萨埵啊，这一方面呢就是说是把它作为一个真实的依靠啊，有的时候升起一种信心呢也不容易。然后呢就返回对之意呢，这个就发誓不造呢，有的时候我们在修这个的时候就发，就是说即便遇到生命危险我也不再造这个罪业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敢发这个誓就是像这样，这个也不容易，是这样的。那么现行对之意呢要保质保量的去念诵，比如说安住在就是说就是说静语，安住在这个禅定，安住在这样一种相应等静的一种这个见解当中去念百字名呢，这个还是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这些都不容易，要达到量，就是我们的罪业要清净，在梦中要出现净罪的相，然后在这个是梦中的时候要出现这个净罪的相就梦到自己就在修百字明的期间哈，在修百字明的期间梦到自己呕吐这些脏东西啊，还有说是穿白衣，然后就是说爬上雪山呐、或者看到日月升起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罪障清净的一种标志，但这个只是外相。内向是什么呢？内向是烦恼减轻烦恼减轻，这个贪欲心也很大，现在不太大了，慢慢有可以控制了。嗔恨心很大，现在呢就是说嗔恨心开始减弱，嫉妒心开始减弱，反正这些都是开始减弱，就是说外在的这些就是说梦境当中的相出现了，内在的照相呢内在的这种瑞相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烦恼开始减弱，烦恼减弱其实就是一个罪障清净的一个比较靠谱的比较就是说是这个了义的一个瑞相，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些呢，就是说还是要不断的去观修，尤其是我们在学百字明的时候呢，讲到的百字明的一些很多的利益不修百字明的一些过患，所以说呢就让我们每天呢其实还是要在修百字明的，在修十万遍的时候要认真修，修完之后呢我们还是每天要保证就是说100遍以上的百字明，早上21遍，然后平时呢念100遍百字明的这个相续不要断这个呢，因为就是说我们有意无意其实每天都在造很多的罪业像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除了我们不间断的学习文思修让创造这个让自己不再造罪的因缘之外呢，其实呢就是说已经造过罪业在晚上的时候让它就是归零很重要每天睡觉之前我就做一次忏悔 或者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这我不把这个罪业带到明天啊，不打他不让他过夜，这个也是一个修行人应该有的一些一个观念嘛。修行人应该他自己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他的一种素质之一，就要做一个修行者的话，其实应该在方方面面表现出和不修行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啊，你的见解不一样，你的做事的方式不一样，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像这样的话就说是祈祷三宝啊，或者遇到不顺心的时候呢发菩提心啊，或者知道业因果，然后去消化你自己的不良情绪。还有就是说你的早上起来的时候，平时的时候，还有晚上睡觉之前的这一系列的行为观修都和普通人不一样，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说一个修行人他的综合素质的一种体现啊。就这个方面是哪方面去体现呢？就从这方面去体现你的心态和你的行为，这方面的话就说都是一种作为修行人来讲的话他应该有的这种应该有的这些素质。如果也保持这些素质呢，然后就我们就每天都可以就说是每天都可以增长很多的善根啊，每天也可以制止很多的一些无意义的罪业啊，这样来讲的话当然是有必要的。那么就是说这些呢我们已经学完了，但学完了不就是我们再来讲，学完了不等于就已经圆满了，我们只是学完了或者说这个素质上呢走了一次啊，素质上走一次呢也有意义啊，也有意义。虽然就是说是我们还不在真正来讲的话，按照法本里面的这些要求的取过来对照的时候还差得远，但是呢就是说即便是我们从数字上走一次的话也有很大的必要，因为这些修法我们去观修啊，它有也能够就是说帮助我们的相续呢趋向于成熟，还有所念的这些咒语呢它也是有很大的一些利益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我们修行它不是它不是只修一次啊，不是只修一次啊，你反正这一次你修得好了你就过了，修不好你就彻底完了，是吧？是不是个独木桥呢？就是不是只有仅此一次机会呢？它也不是。像这样的话就说我们修行呢，修家行啊，修这些行，它就是说除了这一次五家行之外其实还要反复修的。所以说就是说我这一次十万遍这个五十万遍的家行，虽然我是以数字为主，但是呢我熟悉了这个修法，我这个我刚开始嘛就很生疏，但我就全当这一次的是训练啊，训练这个修法，把它训练的比较纯熟，为了第二次做准备。凡事总有开头，凡事总有一个开始的时候，只要我们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开始就做得很好的，刚开始做的时候都是很生疏的，都是很别扭的。但是呢就是说你开完头之后呢，第二遍第三遍你反复去做嘛，反复去做，逐渐逐渐你就能够适应它。所以我们修家庭的时候呢，第一次可能顾及不到质量，因为有的时候对我们谈质量还早了一点，尤其刚刚学习这个正法就说我们说要注重质量啊，这个可能也是这个要求呢可能有点过分啊，因为他刚刚学啥都不懂，就是这样的，啥都不懂的话我们要求他把质量提升起来，这个有点就是说勉为其难的。但是呢再就是说通过这一系列修法他熟悉的，不是以前没做过了，现在在做了就是说是这个不熟悉的现在有点熟悉的，那么在第二次的时候呢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慢慢深入到慢慢在修行，慢慢深入到他的法义，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质量就慢慢就可以提升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道友在修家庭的时候呢就是总是有点沮丧说我们质量不行当然质量不行呢也许是事实，也许有些道友可能是谦虚吧但有也许呢就是说质量不行的确是一个事实，是这样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这个家行第一次的这个即便是从数量上走了一次，其实也有必要，很大的必要性，它积累了该积累的那一部分的善根，绝对是比你不做强绝对是比你不做强。而且就是说在去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过程它就是在让我们的心成熟这样的。所以说呢也不用过于的沮丧当然了，如果你有这样一种具身的智慧，你可以让这个修行修得更好把这个质量能够提升到这个很高的状态，当然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个修行呢是漫长的一个过程，说第一次没有修好了我们不要紧，还有第二次，我说还第二次我们说当然有第二次相信我以为就完了呢，那么哪有这么简单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家行呢是让我们就是升起实相的正悟的这个修行，就是修到什么为止呢？是修到你就是实相，就是已经现前实相了，现前实相之后呢这个也不是就完了，现前实相之后比如说到了初地了，现前实相呢你后面的修行，你在见道以后在见道以后呢，你通过见道的智慧摄持还要再修这些法，这样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痛苦了，那么多纠结这方面就不会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真正来讲呢，乃至于没有成佛之前没有成佛之前呢都要不断的修行。 其实我们现在是到成佛了吗？没有，那有什么理由停止呢？那我们现在是登初地了吗？没有，那没有的话有什么理由停止呢？对不对？没有理由停止。那么我们说这到了家庭道了吗？也没有，那没有理由停止啊。那质量道了还没有进入，那没有理由停止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修法呢，或者说我们现在就是说是修家行呢，不是已经太多了，而是远远不够啊。这个我们要了解，不是说我修了一次哦这么多了如何如何，那么就是说这个不是说你修的很多啊，其实来讲的话你感觉修的很多，像打坐的时候我的感觉都过了 好几个小时的，一看表五分钟啊，像这样的话这个是你的感觉而已，其实来讲的话你就这个过程当中根本没有修什么，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修家行，我感觉修了很长时间了，感觉已经够了吧，其实就是差得远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的标准就是说用佛果啊，就是说有没有登地啊，有没有家行的，反正这些功德有没有，没有的话都要修。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修行你的质量如果你完全圆满的，那一定会现前佛果，如果没有现前佛果，那就说明你成佛的质量还不够。那么如果你是登地了，就说明你登地的质量够了，如果没有登地就说明你登地的质量没有够。如果就是说是你的家庭道的这些质量够了，你就会进入家庭道，如果没有进入，那就说明你的家庭道的质量不够。这个就是一个标准，是这样。那我们现在的有什么果，对不对？我们现在没有什么果啊，没什么果，那就是首先奔着小质量道的目标去。哎，我首先就通过我现在的修行，我现在只有这么大能力的发心，我每天就是说在修行的时候，我再磕一个头下去，我只能够累积这么多的善根，然后我就按照这个标准我就做，我就把心塌下来，把心就是安静下来去做。反正就是说，当你的这个做了一定时间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你的心会变化。你心变化之后呢，你就要把法本取过来一看，小质量道。啊，这个小质量道的标准我已经达到了，那达到之后你再继续修嘛，继续修的话，你只要你闻思修行，你的见解啊、行为，逐渐在慢慢去累积。因为就是说，现在我们的速度，你按照现在这种方式去修，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自然而然会进入小质量道。进入小质量道之后呢，你就通过小质量道的一个速度开始计数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以前的话，你走路的话，就是说一个小时三公里。你是按照这个一个小时三公里去做的，去走的。但是呢，你后面坐上拖拉机之后呢，那可能一个小时就二十公里了。你就每个小时你按照二十公里去记了，然后你后面又坐了汽车之后呢，一小时120公里，那就按照那个数据记了，是这样。所以说你往往就是你慢慢往上走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每天能够积累的质量的这个它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所以但是你必须要努力达到第一个标准，啊，先坐上拖拉机啊，像这样的上坐上拖拉机之后，你的速度就会快。明显会比以前就快多了，但这个还不够。只要你没到达家行道之前呢，还是要继续要努力。但是这个就不能停滞啊！只要你不停滞的话，就按照正确的方式去做，啊，就第一遍、第二遍修的不圆满、不满意呢，这个都不是事啊，不是什么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这只要就怕停下来，啊，不怕慢就怕停，就是说只要不停呢，不停的，就是说我们文法、思维啊。每天的念佛念咒啊，似乎每一个都看不出什么效果。我念了一句佛号，念了一句咒语，也好像也没什么感应，也没看到什么样一种，没得到什么好的消息。然后就念了十万遍，好像也没有什么。但是你继续做就行了，反正就是说我们没有得到这些，就是说该有的这些法本里面有的这些现象啊，就说明我们做的不够。我们要坚信这个，那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就是坚信这个，持续性的去做的话，就是这个肯定会。我们就是说总有一天肯定会就圆满的，一旦圆满之后我们心就变了。但关键是你必须要做，比如说菩提心，你就我就每天就花时间去串，怎么可能不升起来呢，是吧？肯定会升起来，所有的因缘都给他了啊，就时间也有了，就时间的因缘也有了，所有的因缘都有了，不可能不升起菩提心，是这样的。所以说一定要对这个法啊，能够调伏我们的心，一定要升起信心啊。如果没升起来，要不然是方法不对，要不然就时间不够啊，除了这个没有别的因缘，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急着进账啊，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每天串习，像这样的话只要自己坚持去做的话，一定会实现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我们在修法过程当中呢就是说这些内容。那么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学第四，那么第四个家行呢是积累质量啊，是积累质量。那么就是说我们是认定目标之后要扫除障碍啊，扫除障碍呢主要就是金刚萨埵百智明。然后呢就是说是扫除障碍呢之后呢，我们也要就说积累质量啊，就是这个圆满，这个顺缘，圆满顺缘，这个圆满顺缘就是积累质量，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从它顺缘能够帮助我们正面升起这个功德的这个部分，前面是扫清伪缘方面的，这个是要正面去就是说是具足顺缘方面的，这个就是积累质量。 那积累质量也是特别的重要，是这样的。当然有些时候呢，这个质量呢也可以叫福报啊，也可以叫这个善根，也可以叫质量啊，都可以啊，就是有的人也可以叫功德啊，其实呢就是它都可，它意思来讲的话都是一样的。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说要成佛，你必须要具备善根也行，你要成佛要证悟实相，你说具备质量也行，你说要具备这样一种这个福报也行啊，就福德也行，都是可以的，意思都是一样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质量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达到目的地的这些所有的顺缘啊，这都叫做质量。那它的一些条件，那就是说你要从此处到彼处的一些必要的条件呢，就是能够帮助你支持你资助你走远走到就近的，这些都叫做质量。所以这个质量呢，我们要积累，我们要积累，就是这个质量可能我们还就没有，或者说是很少。很少怎么办呢？很少我们就可以去创造啊，我们就创造这个质量，是这样的。就是没钱啊，没钱过好生活，那就去挣钱，就像这个一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挣了钱之后呢，如果你挣到了钱呢，你就可以买很多东西，或者你就可以改善你的生活质量。那么我们修法也是一样呢，没有质量怎么办呢？没有质量就去挣嘛，是这样的话就去挣质量，就我们叫积累质量，或者叫攒福报，或者叫做积累质量，是这样。那么就是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积累质量的方法很多，但是现在我们学的呢是最殊胜的一种，那就是说供曼札的方式来积累质量。当然积累质量它是一个总的来讲啊，总的来讲的话有很多很多积累质量的方法，但是呢针对这些要很快圆满这个质量的这些密宗行者来讲的话，那么这个供曼札的这个方法它是很快的啊，非常快可以积累质量圆满质量一个方便啊。所以说我们对这个积累质量这个呢，也和前面的百字明一样，也要高度重视啊，仍然要高度重视，是要升起兴趣啊，欢喜心来驱入这样一种修行。那么这个是第四呢，就积累质量。那么下面我们看这个在这个之前呢有一个顶礼句啊，一个顶礼句也是求加持呢，一个是顶礼句。虽知世俗，然即二之良；虽正圣意无修，然入定；虽以现前双运任精进，吾等上师足下我敬礼。那么这个华真波切呢，首先对他的上师呢做顶礼。那么对我们来讲呢，是对我们的上师呢，就无与伦比的上师呢，就做顶礼，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求加持。那么这里面顶礼呢是从三方面来讲的啊，就虽知世俗，然即二之良。虽知世俗什么意思呢？虽然就是他的上师啊，虽然已经了知了世俗的本性，了知了世俗的本性，就是世俗的如梦如幻呢，世俗的本性方方面面的本性都了解了。虽知世俗，但是呢显现上面呢还在积累二之良，还在积累福德和智慧那种质量，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已经彻证世俗了，就像佛陀一样，他如果已经完全把世俗的方方面面都了解了之后，完全已经现前就变质之后呢，其实就不用再积累质量了。他因为已经彻底的了解了世俗，但我们其实是不了解世俗的。我们对于这些世俗的我们是不了解的，不要说它不同的分类、不同的层次，对吧？即便是这个最浅显的这一部分的世俗的，我们都不了解。有些人呢，只能通达世俗当中的一部分，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学某一门啊，学某一科。然后你可能最多就是通达这个，那别的很多人就不了解了。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对世俗其实是不了解的。说我们不要小看说知道世俗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能够了知世俗呢，他如果要讲得很深的话，就直接要讲到变质，因为只有变质才能够了解一切世俗啊，就是说是他就对世俗的方方面面他都要了解，所以说这个叫变质嘛。所以说这里讲的话，就虽知世俗然即二之，虽然他的上师已经完全了知了世俗的本性，所有世俗的本性都完全已经了解了，但是呢还显现上面还是在就是说是这个积累智慧之量和积累这个积累这个福德之量啊，这个是对上师的一个敬礼。那么就是说有什么必要呢？因为他自己虽然已经完全的可以不需要修了，不需要积累质量，但是呢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就像我们在这个讲四摄法的时候啊，最后呢就有一个同事摄例行同事嘛，像这样的话就是他自己呢就是说要让弟子去修福德和智慧质量，他自己要带头修，要给众生做一个示范啊，做个示范。然后就是说因为众生嘛，他根基可能是很劣，是这样的啊，很多众生呢可能不是很自觉。虽然这个修法，这个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真正来讲的话谁修谁得利啊，是这样的，就反正就是说是谁修谁能得利益的，但是呢众生的根基就这么劣，就是对自己有利的 他不愿意做，嗯，他不愿意去做。所以说就是说跟他讲了这个是很好的，跟他做，他就是有这样的疑惑，那样的疑惑。所以有的修一下，一看到导师都没有修，哎，他自己也不修，而且好像找到一个不修的一个参照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有些时候讲的话，就说是，也许他会怀疑，这么好的法，为什么你不修呢？哎，你不修，就说明这个法可能是不是有问题，是这样的。或者有些他不想修，他不想修，东张西望，看到，哎，我的上师没修，那他都没修，那我也不修啊。他就好像找到一个不修的一个理由一样的。所以说，为了打消这方面的方方面面的一些，这样一种众生的不必要的顾虑吧，相当他也视线很精进的修，特别精进，是这样。所以说，弟子也找不到不精进的理由啊。然后你上师都在修，为什么你不修呢？是吧？他也会打消，就是说，啊，这么好的法，为什么上师你不修？他一看了之后呢，他也会修。所以说这些导师们呢，上师们呢，他们虽然自己倒是不必要了，不需要再积累资粮了，但是为了引导众生的缘故呢，他们也在很勤奋的在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就众生自己啊，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的。这个佛法啊，这个文思修行，这个佛法就每天要修的这些，其实呢就是说谁去修都是利益自己的，但有的时候我们总是不太愿意，不太积极啊，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呢不积极。那么这个是属于什么？这个就是属于那种障碍吧，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业障深重，业障深重，那可能是真的，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是自谦，不是谦虚说业障重，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业障重。为什么业障重呢？这么好的法，这空性也不观，啊，这些就极致进藏的法也不观，那这个是对谁好呢？是吧？谁修谁得利的，这是开显心性的一个法，暂时来讲得到巨大的福报善根，让你在世俗当中生活过得好的一个方法。这个也不愿意啊，所以方面喊口号说我要改善生活，我要就是提高生活质量，但是这些方法在这里也不去做。一方面又喊口号说我要成佛，我要证悟实相，那方法在这也不去精进，也不去闻思，这样这个就是业障深重啊。要除了这个之外，就是个是印证业障深重的一个证据吧，也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个还是对我们有利的。上次跟我们讲很多很多这些正法都是对我们有利的，像这样我们也应该就是说是去这个珍惜。啊，应该就升起兴趣欢喜心，然后去做，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吧，是这样。所以说虽知世俗然即二之良，虽证圣意无修然入定啊。他虽然已经证悟了，上师已经证悟了圣意地，没有什么所修的，圣意地当中没有能修所修，没有能修所修，但是呢还是入定，通过入定等的方式修禅定啊，入定的方式在修，虽然圣意无修，但是仍然还是在修。他也是为了就是说视线，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他虽然自己就是说虽证圣意无修是他自己的境界，他已经达到了一种圣意无修的一种状态了，但是为了引导众生的缘故呢，还是在视线在不断的在入定啊，在观修，是这样的。虽以现前双运而任精进，他已经虽然现前了一种双运的世俗地和圣意地双运啊，世俗圣意都是双运的，但是虽已经现前了二地双运了，但是还是在精进的修行啊，精进的修行，世俗地的修法和圣意地的修法都在修行。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无等上师、无与伦比的上师，怎么体现无与伦比？这三句话的前部分是他的无与伦比的一部分啊，比如说这个三句话的前面部分。虽知世俗，对不对？他能够知道世俗的本性，这个是不是无与伦比呢？当然是无与伦比了。虽证圣意无修，这个是不是无与伦比的体现呢？也是。然后呢，虽以现前双运，现前双运是不是无与伦比呢？还是。所以这个是无与伦比的一部分。无与伦比的另外一部分呢是什么呢？然即二之两，这个是无与伦比，他的悲心无与伦比。然后呢，就然入定，就虽然不需要他已经证悟圣意地了，但是还是在视线入定，这个也是一个利益众生的一个无与伦比的悲心，无与伦比的这个自信。然后呢，任精进也是为了利他呢，还是在精进。所以说呢，他的自利和利他，他自己的境界和利他的事业，两个方面来看都是无与伦比的，就无等上师，就无与伦比的这样一种上师足下，就我恭恭敬的顶礼啊，就像这样的话，就是了知着上师的本性在做顶礼的话，他就质量就会很高，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就看他的正文了。正文的话就说是这个，第四个科判呢，第四个加行呢是积累资粮分二：一贡曼察罗，二古沙里。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贡曼察罗呢，就是我们现在要就是说是就是说五十万加行当中，其中有十万就是贡曼察罗，是这样。第二个呢是古沙里修法，古沙里是这个，古沙里是这个梵语啊，它翻译过来就是乞人的意思。就乞讨者的意思，那么就古刹里的修行者，他就是很贫穷的乞士 他们就说是这个通过乞讨来生活的，他们就说是他们把事情把这个琐事减到最少，然后就通过这个乞食的方式来修行，是吧？没有什么质量的，这个叫古萨里。古萨里的话就是舍事，舍弃一切的这样一种琐事，然后一心一意的修行正法。那么这个供办差罗，当然我们知道了，他是通过供养的方式啊，把最好的这些通过易换供养啊，通过易换供养的方式呢，把这些所有的三界的最善妙的这些供品呢，上供诸佛，然后供养三宝，供养三根本等等。那么古萨里呢？古萨里其实就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把自己最珍贵的身体拿来布施，拿来集资进账，是这样的。所以古萨里他是施身法嘛，他是施身法，施身法就把自己的身体拿来供养上供，把自己的身体拿来下施。所以说呢，我们能够供养的东西呢，如果你越喜欢的，如果你能舍得拿出来供养布施，它的功德就越大。这个功德越大，还有一个就产生的利益就会越大，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我们最珍爱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身体之外的，当然是财富啊、家庭啊这些。但是呢，就往里的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对我们的身体是最执着的啊，最执着的是这样。但是现在呢，我们就要故意的打破自己的执着，把这个身体拿出来上供下施。所以能够这样做，它也是一个能够有效的、能够很快的积累资粮的一个速成方便。因为是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拿出来做供养的缘故，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通过观想的方式，打破自己的我执，通过观想的方式，所以说他就可以反复做，他可以反复做，是他这就快。那么如果你在现实当中，你把你的身体拿来布施呢，可能就是只有一次，你布施完之后就死了啊，死了之后就没有了，没了之后你要再做第二次，可能是在要转身啊，要投身第二次之后呢，我慢慢学习，学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学到这个修法的时候，又开始做第二次。但这个不需要，这个是观想，你一天可以做若干次，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可以很迅速的圆满我们的一些质量，那这样的。所以说呢，古萨里呢，古萨里的修法呢是在，大圆满心性修行当中，它是放在这个上士瑜伽的和上士瑜伽合修的。那在这里面呢，是在龙经灵体里面呢，是放在这个积累质量当中和积累质量合修的，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积累质量的方法。放在上士瑜伽当中呢，是和上士相应的方法，也可以集资进账。然后呢，放在积累资粮当中呢，就通过施身啊，供养身体，布施身体的方式来圆满自己的资粮啊。这个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意义是一致的。那么下面先学习第一个呢，就是供曼茶罗。那曼茶罗呢，也是上次在讲呢讲这个坛城的意思啊，就说这个就坛城的意思。那么就说是这个佛坛城啊，或者就说这个坛城。那么坛城呢，就是曼茶罗曼杂的意思。那么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呢，把这个曼茶盘呢，在观想的时候就把这些观想成各式各样的供品，或者曼茶盘本身是一个佛坛，就是比如说下面我们修的所修曼茶，所修曼茶它就是个所修曼茶，它本身就代表了五方佛，或代表了皈依境，所以它就是一个坛城。然后呢，就是我们在修的时候呢，把这个曼茶作为供品来修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我们把这个供品的供养这个佛坛城，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曼茶就是这个佛坛城的意思。我们就供曼茶分六，一呢是供曼茶之必要。我们要供曼茶之前呢，首先要了解有什么必要性知道了必要我们再去做呢，那么就是更有兴趣，更有质量。第二呢是所修曼茶罗，所修曼茶罗呢就是把它就把这个曼茶呢就观成这个观成这个归境供养的对境，是这样的。把它呢就是说是虽然是外表的样子呢好像是我们平时所的供品那样的曼茶，但其实呢在修的时候呢，把这个所修曼茶呢就观想成它的一种就是说我们皈依或者供养的对境，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三个呢是供37堆曼茶罗，那这个是沙迦派88尊者创的一种简便易行的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曼茶的修法。第四呢是这个三身曼茶罗就是就灵体派的不供的一种供曼茶的方法。那么就这里面也包含了37堆曼茶和三身曼茶罗之后呢，也包含了平时我们要计数的这个七堆曼茶，是这样的。那么第五个呢是供品洁净我们在供就说是在供曼茶的时候我们的供品要干净你可以就说是不是很高档，但是呢一定要干净这个干净呢其实就是说你的供品高不高档呢，可能是和你的那种和你的能力有关和你的福报有关如果你有很多的福报呢，你可以把供品打造得很高档，是这样。但是呢干不干净呢是和你的心有关你对这个重不重视，是这样。这个是两个概念，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有能力呢，你可以买高档的东西，但是你虽然有了高档的东西，但你放在那儿，你把东西放在那儿就是一层灰蒙着，那就说明你对这个不重视你的心态呢不重视。所以说我们可以这个东西不高档，但是呢我们要 让它洁净。洁净的意思就是我对这个很重视啊，对这个很重视，我的心呢就是在上面。所以说这个供品洁净呢，就是说不单单是供曼札的时候，而且平时的时候我们在佛堂上面供水的时候啊，还是供这些食品的时候啊，它都是有一个让供品洁净悦意，这个是用心在做，是这样的。所以说你乱七八糟的堆在那儿啊，就是看就是不用心，是你对这个供佛不用心，是这样的。然后就说是这个，所以说呢，供台呢要整齐啊，非常整齐，看起来就是说横看竖看都是很整齐的。这个就是你在用心做，别人有的时候一看这个佛台很舒服，哎，我们就知道他可能是用了心在布置，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乱七八糟的，这个水歪歪曲曲的，弯过去弯过来的，供也不是一条线，那个灯呢也不整齐，这个事呢就是说你可能是没有怎么用心。所以说你如果是你的东西可能是一般般的，但是呢你用心在做，是这样的话你就把它摆得特别的整齐，然后呢就是说很悦意很干净啊。这个是呢其实这种心态是很珍贵的，哎，这个心态很珍贵，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呢，你要积累资粮呢，很大一部分是从你这部分来的，供品本身产生一部分的福德，就供品是否高档，你供养的钱是不是多，啊，你供品是不是高档，这个是产生这个福德的一部分的因素。但是这个只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而且是主要的一部分呢，就是你这个心态，就是我认真对待这个事情，啊，特别认真对待这个事情，把它做得特别特别好。所以像这样有些就上次经常讲，就是一些以前的嘎当派。现在的格鲁派的一些寺院，他就对这个供品呢就特别重视，他就是很用心在做，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个对我修行来讲的话，也是应该用心做。不管怎么样呢，你可能也可以条件可以简陋啊，条件可以简陋，但是你要用心。你虽然就是一个台子，上面就是一点点，就是说是就很小的一个台子，但是你要把它擦干净，你摆的东西要认真摆，摆的很整齐。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就是要用心去做，如果你用了这个心，你会就在这个方面你会得到很大的福德，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叫做供品洁净啊，这个是表现我们的心理状态的一个东西，叫供品洁净啊。第六个就是集资之理啊，就是积累资粮的一些原理啊，这个我们要了解，是这样的这些道理。那么第一个呢是供曼札之必要，那么有什么必要呢？下面我们就了解了这个必要之后呢，我们就会有兴趣去学习，哎，这个供曼札啊，供曼札就是怎么修的呀？我们就有兴趣了。如果你不知道供曼札的必要性啊，就内心当中对这个供曼札的必要没有升起一个应该有的一种认知，那么后面讲的跟曼札和我没什么关系啊。你讲你的，我做我的，是这样的。讲完之后呢，啥都没学到。但是如果你就是有兴趣了，哎，你就关心呢，你会自动就关心，哎，这个曼札怎么修？有什么注意事项吗？啊，他就会细节的很细节方面。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就看有些时候在接触道友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很多道友问问题的时候就很细啊，就是这个细节那个细节他问的很细，他其实有的时候也说明他对这个修法有兴趣，他才问这么细。他如果对这个修法没有兴趣的话，他可能懒得问，是这样的。反正要知道就有一个这个法，他就不会关心的，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要知道它的必要性之后呢，我们自然去关心下面的一些这个修法，我们就想把这个修法做圆满做极致，是这样的。但是有些时候呢，上师们也会说，你太细的没必要啊。他如果法本里面没讲的，哎，我们就不用太细的，有这样讲的，有这样说。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应该有的这些细节呢，我们还是要了解。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也有一个度，啊，有一个太过于，有的说是太过于特别特别注重细节呢，有的时候他就会忽略全局啊，他把整体的就会忽略掉了。有的时候可能太过于注重于全局的，他对细节没有重视的话，可能也是不太圆满。所以说呢，这里面也是一个度吧。我们在学法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要看上师们的教研对我们来讲是怎么样的，要做到这些不是就是说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放松和松紧要适度嘛，啊，是这样的，松紧要适度。我们的见解也是一样的关于这些修法方面呢，有的时候也是应该有这样一种这个一方面的一种智慧。如果没有圆满福慧二种资粮，就无法获得具备二种清净的佛果。这个首先讲了总原则，总的必要啊，总的必要呢，就是说是这个，它从反方面讲的，从这个它的一种反方面讲啊，从它的就是如果没有圆满的话会怎么样？如果我们没有修福德和智慧二种资粮，如果没有圆满福德和智慧二种资粮，那么就没有办法获得具备二资粮二两种清净的佛果，这样的。那么两种清净呢，我们也学过了啊，很多道友学过两种清净，一个是本性清净啊，自性清净，一个是离垢清净，是这样的。那么自性清净呢，就是说不管是你成不成佛，学不学佛，反正每一个众生的本性啊，都是这个如来藏啊，都是清净的这个佛性， 啊，这个叫做自性清净，啊，自性清净连这些蚊子苍蝇啊，连这些这个最恐最可恶的恐怖分子，啊，反正来讲，他们都是本性都是佛，啊，他们都是本性是佛，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呢，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修行还没有达到比较纯熟的阶段的时候，我们总会有讨厌的人，我们总会有讨厌的那一类众生，是这样的。那么当我们就是说遇到或者看到了这一个对我们比较讨厌的众生的时候，怎么想？首先应该想到他也是众生，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众生也有佛性啊，他也是未来佛，他的本性是清净的。如果你这样一想的话，其实你内心当中的那种情绪，他就如果真正的想的话，他就能够至少有个基础去改正自己的一些不好的心态了。或者有的时候如果你修得比较深呢，这样一想，他一种不好的心态马上就没有了，马上就减弱，马上就消失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叫自性清净。我们对自性清净的话也是需要花时间去领悟，因为这个自性清净呢，对我们现前自己的佛性和很多修行来讲，它是一个基础。还有一个呢，就现前自性清净呢，对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就说什么呢，就是说是打破我们的一些非礼作义，它也是有很多很多必要性的。说这个叫这个自性清净啊，本性清净，不管学不学佛，就说是这个修不修行，反正每个众生呢，他本性都是清净的，这个自性清净。第二个呢，叫做离垢清净。自性清净虽然自性是清净的，但是还有垢染覆盖在上面。就是我们就是，其实我们这些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本性是清净的，但是我们本性清净并没有显现出来。那么让他这个本来清净自性不显现的是什么呢？我们叫垢染，叫课程，叫课程，叫垢染。那么开始修行了，修行之后，这个修行是什么呢？这个修行就是把这个课程，把这个垢染去掉的过程，就是去掉这个垢染的课程的过程，这个叫修行。所以说呢，最后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在很多经典当中讲呢，就是说把这些过程呢，叫无光尊者的这个虚幻修行也讲过，还有很多经典当中讲过。好像在辩中边论里面也有啊，是辩法法学的辩中边论，反正就在里面呢也有讲，就是说是这个众生菩萨佛，这个是就是说是安立的时候三个阶段。那么就是说是众生呢，就是叫不清净的阶段啊，不清净，他就说是他的一种这个垢染一分都没有离开的啊，叫不清净的阶段。然后呢，菩萨的阶段是叫不净净阶段啊，不净净阶段，不净和净两个都有。不净呢，就是说他的垢染还没有完全清净，这个叫不净。净呢，就是他已经清净的一部分了啊。菩萨他就是清净的一部分，但是还有这个课程呢，还是有一部分，那叫不净净。然后佛地的时候就叫做清净啊，完全清净的，没有垢染的。这个没有垢染，完全没有垢染的，这个叫离垢清净。不单单是本性清净，而且这个本性清净全分显现的。就没有垢染的，这个垢染离开了，这种状态的清净呢叫做离垢清净。当然呢，就是说两种清净它其实就是一个本体啊，它不是两个本体，它一个本体。只不过呢，这个自性清净呢，它上面有垢染，离垢清净呢是这个垢染没有了啊，其实就是一个本体啊，本体就是一个，只不过呢前面一个阶段有垢染，后面这个阶段这个垢染没有了，所以叫做两清净二清净的佛果啊。这个二清净的佛果是只有佛才有。因为菩萨还不能够叫做二清净，为什么？因为前面分析它叫不净净，它的自性当中还有不清净的部分，比如烦恼障、所知障，它还没有完全远离呢，所以它不能叫做二清净。二清净真正的二清净，只有佛才能，佛果才能够具备这个二清净的一种自性。所以说呢，这个二清净的自性要现前呢，必须要圆满福慧两种质量。如果福慧两种质量不圆满，无法获得，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呢，如果我们想要成佛，如果我们要想要现前我们每个众生本具的这个佛性，要让这个自性清净彻底的显现出来，那就是圆满福慧二质量啊。其实我们现在修行开始听闻前行的那一天起，或者开始皈依的那天起，其实就是开启了这个清净啊，就垢染开启了圆满福慧二质量的这个大门，从这儿开始就开启了，从这儿开始走上了就是说圆满福慧二质量的道路，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从皈依，什么时候你参加皈依啊，或者说什么时候你对这个修行有兴趣啊，或者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开始闻思修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是开启了这个圆满或者集聚福慧二质量的道路啊，这样。所以说我们开启之后呢，我们就要通过各式各样的一种这个助缘啊，上师的加持、道友的帮助啊，或不断的闻思啊，我们也让这个积累二质量的一种这个道路，我们就继续走， 而且走得很顺畅啊，就中间不要停滞。然后如果我们继续的去做，不间断去做的话，就是我们的二质量呢，就是说总有一天会圆满的，就随着我们的一种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些福就是说智慧福德的升起吧，随着这个我们相续当中通过修行，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很少很少，他只能够得到一点点，我们就是也许一整天我忙活啊，就得到一点点福德和智慧啊，这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速度没办法，刚刚我们讲了哈，就这个原理讲了。但是就是我们如果是做的话，随着我们的一些这个质量的不断的这个不断的增长，它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啊，它就会后面就会加速，是这样的。它因为它在这个更高的起点上面加速，更高的起点上面加速，所以它这个修行它就会越来越迅猛啊。现在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逐渐逐渐做，反正就只要我们不断去积累的话，它总会就是说是这个达到一个圆满的一种程度啊，这样。再者说，二种资粮没有圆满之前，自相续中不可能升起无倒空性实意。那么还有呢，就是两种资粮没有圆满，没有圆满到一定程度啊，这个是没有圆满一定程度啊，就是说圆满到什么程度呢？证悟空性。如果你要证悟空性，那么像内心当中的福德和智慧两种资粮也必须要圆满到能够支撑你证悟空性的这个阶段啊，这个这样一种程度才行。所以说就是说是二种资粮没有圆满到一定程度之前呢，在我们的相续当中也升不起来，不可能升起这个无倒空性实意。虽然空性本身呢它是不需要什么修出来的，空性本身不是修出来的，而且空性当中本来没有人修所修，是吧？空性就是没有什么所修的，没任何执着了。但是呢，如果你想要现前这个无修的空性，你必须要修，看似矛盾啊，但是是不矛盾的。所以有些人说，既然是空性我啥都不修了啊，既然是空性你不修就永远现前不了这个状态，是这样的。你不修它也是空性的，那个是啊，反正众生你不修你不成佛，它自性也是清净的，但是有什么用呢？是吧？你只有自性清净，当前对你来讲不起作用，就说你这个自性清净对你的改善你的生活，然后呢就让你远离烦恼本身不起任何作用啊，这个是没办法的，是必须你要通过这个修行让它现前，哪怕一分啊，哪怕一点点，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它能够起它的作用，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无倒空性呢，就是说你不管你就修还是不修，它反正就是这样的离系的，它就是无倒空性的。但是如果你不去修呢，它就无法现前，无法现前你无法受用，就是说通过来自于空性的加持，来自于空性的这些这个种种的一种安乐，如果你不修的话你永远领受不了，这个也是一个无期的规律啊，这个是个无期的规律，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生意当中是无所修的，但是你如果不修呢，你就得不到，你不现前不了这种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这样的讲的书呢，就是我们必须我们要见证要升起无倒实相空性的话，必须要很认真的对待这个福德和智慧两种质量，很认真对待。然后就是说如果对待去修行了之后呢，逐渐逐渐我们就会靠近，比如说我现在在学中论，比如说我现在在学中观传论，对不对？这个我就是在了解这个福慧质量当中的慧质量，就空性部分的，我要去学习，要了知，了知之后你才能用嘛，你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去开始啊，通过这个空性之后去摄持啊，去做一切的这样一种修行，或者打坐观空性，这个时候才可以圆满，逐渐逐渐去修行，创造这个智慧质量，圆满福慧质量啊，这个智慧质量。然后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啊，怎么样能够圆满福德的方法啊，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更大的福报？这里面在得到更大的福报的时候呢，世间人有他自己的一套说法啊，你这样做呢很好啊，你是个大善人或者怎么样，但实际是不是呢？按照更高的标准、更深的智慧、更高的标准来看的时候，你这个福报可能有一点，但是你的这个心态也不清净，或者你的这个里面的很多要素欠缺了，这个时候呢就没办法啊。所以说就像就说是这个，如果是一个我们假如说我们这些人不是一个内行。啊，再看别人就是说是表演一些东西都是啊，我们就看热闹，哇，这个不得了，了不得了，这个不得了了。但是这个内行一看的时候，你这个里面破绽太多了，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他有经验的人，他一看你这里面的问题很多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是一个专家来了之后呢，他的眼光来看这个时候就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一个人打拳啊，打得很热闹啊，专家来说哦，这个就花架子啊，他就没什么战斗力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看的话肯定很厉害的，有人翻跟斗，有人怎么样那样的。那就说就是翻跟头是没用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一看到的时候就说马上就是直接要害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 佛陀啊这些有智慧的人或者带着这个佛法的见解来看这些积累这样的时候，有的时候在表面上做了轰轰烈烈啊，做了很大的，就是说要做这个慈善那个事，做很多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是如果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假如说他的有这个修正的智慧，他一观察这个人这个心态的时候，哦，他里面隐藏了很多很多这些不好的心态，哎，或者就是应该让的这个福报很大的这些都没有，但我们是看不出来啊。但我们就看，但是如果有经验的人或者有智慧的人，你看出来。所以说，就我们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讲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在积累资粮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正确的积累资粮的方法，不管是智慧资粮还是福德资粮，必须要认真学，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相似的地方。看起来是，但其实不是。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去辨别这个是还是不是呢？怎么样把这个不是的东西去掉，而我们只是做这些真正的，就是说是这个干净的资粮。所以说，必须要去学啊、哦，这个心态，这个心态不好。这个心态就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夹着这个心态是不好的，所以说我们要努力去改正啊，把这个不好的心态踢出去。比如说我爱之，对不对？比如说竞争心啊，你看起来在做这些事情，但是你的竞争带着这个竞争心去做啊，带着嫉妒心去做，看起来好像在做这个修法，但是其实没办法变成一个很干净的一种质量。所以说我们就上次说哦，你必须在做这个战法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些东西杂质影响这个质量的东西必须要去掉，染污你的质量。所以我们在修的过程中，一边修一边去努力去调整。哎，我们为什么上桌的时候我们要发起一个菩提心嘛？菩提心是个干净的心，很干净，啊，非常干净，这里面不会有烦恼的，啊，不会有就是说嫉妒啊，这些和傲慢啊，这些都没有。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心去摄持的话，这个福报，这个质量就是真正的质量，很干净，是这样，至少在这个阶段是干净的。然后就是说，在深入修行的时候，当我们的智慧上升的时候，在那个阶段没发现的杂质。哎，又会发现，所以它这个就越来越干净，越来越干净，最后就一直达到登地啊，就证悟实相了。所以说你要证悟空性呢，现前空性，必须要让你的质量特别干净。那么就是说，怎么样才能让这个质量干净？一方面，除了你不断的修，还要不断去学习，要发现是这样的，升起更深的智慧去发现，去了解。哎，我这个这里面这个心态以前没发现的，现在发现了，它隐藏得很深，它潜伏得很深。想这样的话就被我挖出来了，想这样的话就把它要去掉。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不断的学习，其实也是也是就是说必须要不断的学，不断的深入学习，否则的话就是说我们自认为不错的话，其实可能不一定是这样的，那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那么就是说是如果这个没有圆满之前呢，生不起无倒的空性的正悟。那经中说，乃至殊胜二智未圆满期间不能证悟 胜空性，乃至殊胜的福德质量没有圆满期间呢，不能够证悟殊胜的空性。当然证悟空性有佛的证悟，也有菩萨的证悟，当然有些时候也有家庭道的证悟。但这个未圆满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圆满到能够让你证悟这个阶段的空性为止。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个证悟空性是初地，那么你的福德智慧质量必须要达到能够让你证悟初地的一种状态啊，达到这样高度你才能证悟初地，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就是证悟登初地的这种对空性证悟的质量没有圆满之前，也没办法登初地。啊，如果你没有圆满到这个质量，没有圆满到加行道的一种对空性的觉受之前呢，也升不起加行道的这个功德，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不断的去修啊，不断的去积累福德和积累智慧两种质量。这个就是因缘法则。我们再来讲这个因缘法则。这个没办法，没有任何的这个偷奸耍滑的地方。比如说，我是不是跟哪个地方开个后门呢？我和释迦牟尼佛关系不错，我是不是开个后门呢？或者我和这个上师的关系不错，是不是开个后门就让我的质量圆满了？这个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些没办法。如果可以的话，你不用开后门。假如可以这样呢，开什么后门呢？佛陀老人家的这些大悲这么圆满，他能够给你早就给你了，是这样。就是因为给不了你，所以才让你去老老实实去修。这方面很多事情你必须自己去做。他如果能够帮你做，他绝对不能够，你绝对不需要祈祷他，这是毫无疑问的。他的悲心不是摆在这儿当摆设的事情，他的悲心就是实打实的利益众生的心。假如说任何一个事情他可以帮你做的，他绝对都不通知你，他就把事情给你做完了，是这样的。世界上的好人都是做好事不留名嘛，是不是？他都不会通知你我给你做了好事了，他都是悄悄把事情做了。他就是这个世间高尚的人都是如此的，何况他修大悲心修三无住戒，他不可能说他可以帮你做的他不做，然后他也让你做，那是不可能的。就是因为很多事情，所以修行的主要的事情没办法，只有你自己去做。所以他告诉你方法，督促你，然后就说是给你，你在祈祷的时候他给你做一些加持，这些可以。 所以说这个质量呢，就是我们前面讲，它是没办法偷奸耍滑，你必须就是要认真的去做，去落实这个修法，再苦再累再枯燥都必须要做，咬牙都要坚持啊，因为只有这样的方法才能突破我们的惰性啊，突破我们的很多很多障碍。如果你不极为不圆满这个质量的话，你永远原地踏步。你想西求的这些果位啊，佛果也好，菩萨果也好，或者家庭道也好，这些都没办法得到。所以只有实打实的去把这些该做的质量做了，该文思的文思，该修的修，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升起来。所以说呢，乃至于这个质量没有圆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没办法希望得到这些果的啊，这个没办法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的时间有限，或者以前呢，我们可能就是在上世再上一世，有可能就是听到这些法没有重视啊，没有修，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质量还是这么可怜。那么如果说是这个现在我们听了之后开始做呢，那么不管是这个启动起步再晚，反正就只要开始做了，每天坚持在做，然后我们的这个心态会越来越圆满啊，越来越成熟，然后我们的质量就会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多了之后呢，我们的障碍就会越来越少啊。所以这个善质量和障碍之间也是此消彼长啊，此消彼长。如果你的这个福报少，质量少，障碍就多；如果你的这个福德和智慧就是说它很强劲，它的障碍就没办法起不来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压住它起不来。所以上师在讲经当中也是引用了这些汉地的一些说法，就一福压百祸，就是这样的。所以一个福一福压百祸，只要就是说有了升起了一种福德，它就可以压制一百种这个祸事，是这样的。所以是如果我们就经常性的去积累资粮，经常性的去升起修福德，如果我们福德很强劲，就像世界上的人，有些人的福德特别强劲，就福德很强劲的人，他自然而然做事情特别顺利啊，做事情顺利，没有障碍，而且障碍起不来，有障碍很轻松就解决掉了，是这样的。随着福德强劲的人呢，就比如说就像天人呢，就像很多这些呢，就福德很强劲，是这样的，他就是基本上不会遇到很多大的麻烦，他根本就算福德很强劲的人，根本转身不了这些有麻烦的地方，是这样，转身都是没有麻烦的地方。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就说这个也是一些体现。但是有些人可能在人间当中的福德很强劲，他做事情就很顺利。那福德不强劲的人呢，就是说很多障碍委员，而且委员就出来之后呢，很难解决这些麻烦啊，这也是我们的福德欠缺的一个体现。那要证悟也是一样呢，证悟了我们内心当中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种这个障碍，这样的那样的障碍呢，就是我们要突破这些委员，突破一些障碍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念一些这些这个护法呀，或者念一些这些就是说莲师啊，或者说是通过一些愤怒法来遣除障碍，但这个也需要很强劲的福德，如果有很强劲的福德呢，你稍微祈祷一下呢，也很容易。那如果就是说你的福德欠缺呢，你可能要一方面要积累福德吧，一方面就是要经常性的去祈祷，可能慢慢去起一些作用。那证悟实相空性也是一样的，如果质量不圆满期间没办法证悟空，因为这个空性它是一种，虽然空性本身是无所缘无所知的，但是证悟空性本身是一种果，证悟空性的我以前没有的，我现在证悟了。证悟空性是当成一种果，这种果要现前必须有它的因，虽然空性本身里面没有因果啊，空性本身没无因无果， 它里面就没有一个所谓的因和果的安立，因为它平等性嘛。它这个空性本身没有因果，但是呢，证悟空性是一种果，你要现前这个把这个证悟空性做一种果，你要证悟这种果必须要它的因，这个因是什么呢？就是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所以说你想要证悟这个一切无所缘的空性，你必须要做这个世俗的善根，而且我们以前讲过，必须要把这个世俗善根做到极致才行，把这个做圆满，你欠缺一点点都不行啊！你说我就欠了一点点了，对不起，欠了一点点也可能等下一世，啊，那就没办法了。尤其是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我们在很多佛教史里面看，有些人他就是说在这一世的时候他啥都没做，他很容易就证悟了，是吧？很容易证悟什么呢？他就是别人在前世他就差一点，不是有些汉地方是哪个地方有一个故事嘛？就是说一个小和尚一敲鼓。有一个老的修行者，每天敲鼓祈祷护法，祈祷本尊，然后就是反正就不现前的那个，怎么敲打祈祷都不现前，好像一个小和尚嘛，小喇嘛，反正就我忘了，他一敲的时候呢，一下子那个就现前了，你需要什么西地吗？就这样问的，他像这样的话，他可能就很不满，就为什么我天天这样祈祷不来，他一随便敲一下就来了，他就他前世就差一点点，他前一世所有的因缘基本上圆满了，就差一点点。他就去世了，没就是没有，最后没有缘了，所以说他到下这一世，这一世就那么一点点姻缘，他一做一下就现前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这个就是说你哪怕欠一点都不行，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必须要把这个认真的去落实啊， 把这个就是说把它做到极致才行，做到圆满才行，欠一点都不行，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这里面呢，就是说是我们要就是说非常非常殷重的对待这个这个积累资粮啊，积累进账，或者对修行本身来讲的话，非常非常，我们对每一个修法修法的细节都要非常的去重视，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你对因果越细致越重视呢，像这样的话你得到的一些，因为你对这些越重视呢，其实你就能够把这些漏洞就要补掉，然后就把这些不全的地方把它补全，补全之后呢，你这样一修的话，它就很容易产生强劲的福德。这个呢就唯一就是说期间不能证甚空性。此外还有当知圣意俱生智为一集资进账力来与俱证施加持依止他法成愚痴的教言。还有一种教言呢，就是当知圣意俱生智应该知道这个圣意地的俱生智慧俱生智慧就像前面讲的一样，就是本性清净自性清净的这个叫做俱生智每个众生每自己本来在佛性当中本来就具备的这个无为法的一种这个佛智，这个叫做圣意俱生智。应该知道要现前这个圣意俱生智呢，唯一集资进账力，它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呢就是集资进账积累资粮清净障碍如果放在咱们前行当中，集资就是曼杂，然后进账就是百字明，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唯一在放在咱们的法里面主要的就是这两个，但是还有别的途径的也有，不是说唯一这个，在咱们这里面就是集资进账可以通过这两个法来做体现。来与俱增俱增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俱增上师的加持，一个是集资进账，还有一个就具有正悟的上师的强劲加持。那么这两个因缘就是说可以让我们就是说现前圣意俱增智。除了这两个之外呢，依止他法成愚痴。如果就是说我们没有依靠俱增上师的加持，也没有积累资粮清净罪障，想在这个之外找一些正悟的方法，就是愚痴成愚痴，这个是金刚句这个金刚句。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现前本性，那必须要高度重视这个集资进账如果我们要想要现前本性呢，必须要就是说对上师呢升起很亲近的信心，然后呢就是说来祈祷。其实呢就是说这个也可以归摄集资进账就是说是就修上师瑜伽本身呢也可以集资进账集资进账呢就是说这个上师瑜伽也可以包括在集资进账当中其实呢二者之间也可以有这样互相含摄的。在修法上面呢，就是上师瑜伽的修法和这个积累资粮和百字明的修法呢，当然从修法上面来讲可以有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一定要重视积累资粮，还有平时呢也要祈祷上师三宝加持，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这些因缘把这些因素做圆满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证悟心性。否则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之外去找一些方法，或者我们自己觉得或者某个道友认为是那个，这个都不可靠。反正就是应该依靠这个金刚句，金刚句当中讲了集资进账力和俱证上师的加持，这个可以现前圣意俱生智。除了这个之外，依止其他的法呢，这个很愚昧就是说这个教言，就算是已经限量证悟的空性，然而在没有获得圆满正等觉果位之前，还必须要使修道日益增上。所以仍然需要勤勤恳恳的积累福慧二种资粮。那么就是说就算是已经证悟了空性，比如说已经获得了初地的证悟初地的菩萨的时候已经现证了清证的空性了，虽然已经证悟了初地或者已经证悟了八地乃至于证悟了十地但是呢没有圆满佛果之前还没有获得这个佛位之前呢，还必须要使修道日益增，还有上升的空间，它还不是无学，还是有学，它还不是无上，它是有上，有上就是它上面还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它是属于有上位呢，还不属于无上位如果是有上位呢，就是说是还是要勤勤恳恳的积累资粮。当然呢如果到了这个什么呢，如果是到了初地以上呢，那不需要上师再拿着鞭子在旁边天天射针你，让你集资进账了每天就给你敲打你要集资进账，你要修曼茶，你要怎么怎么样。你如果真正证悟空性之后呢，你不需要有人了，是这样。但现在呢就是说一般的初学者他有的时候经常需要敲打，是这样的，给你讲一些功德必要，然后有的时候给你讲一下就如果不精进的这些过患啊等等等等，有的时候甚至于还要用无常来督促你这个寿命是无常的，你知道吗？如果不修的话就怎么怎么样，这个是初期的时候这些都要用的。但是如果他一旦证悟了空性之后呢，当然这不需要了 它自己自动的就会，就是说是它因为已经政府之后呢，它自动去圆满质量，去做很多圆满极致精准的事情。那么这个呢，就是对我们来讲呢，你必须要反复去了解啊，了解这些极致精准的必要性，来督促我们比较懈怠的心。因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极致精准呢，从早到晚也是一眨眼就过了，是这样的。有些时候甚至于就没办法打发时间了，就是东看西看，就是说是。这个电视剧也不想看，那个电影也不想看，反正就是很走来走去，坐了也站起来，然后外面晃荡一圈也回来，就不想修法。反正就这么大把时间的话，本来也可以坐下来修百字明啊，或者看书啊，或者就修曼札、啊，就是反正就是除了修法之外的，他反正就说是这个，他就修法不愿意动，其他的方面呢，他就说是这个或者有兴趣或者没有兴趣，反正就是不想去摸这个法器，也不想去拿着书来看。这个就是讲的话，我们就说福报很欠缺，所以说这种也是一种，就像我们讲百字明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业障重的体现。那么这种在这儿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福报欠缺的体现，知道吧？是没有福报你才会这样的。如果有福报的话，你就争分夺秒的想要修法啊，像在那里很高兴、很欢喜的就想修这个正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以仍然需要是勤勤恳恳的积累福慧而积粮。大瑜伽是地罗巴尊者亲口教诲说，五指那罗巴显现此缘起，未证无生意，莫离即二支。那么就是说地罗巴尊者对他的弟子那罗巴尊者讲，我的心子那罗巴你应该知道显现此缘起。显现此缘就是说所有的显现法其实都是因缘而起的，都是缘起法，一切显现都是各种各样因缘合合而产生的，它的本性就是空性。如果没有证悟这个缘起的空性的话，没有证悟显现即缘起的这个无生空性意，因为缘起生其实就是无生，它没有自性生嘛，没有自性生就是无生，就是空性的意思。如果没有证悟缘起生就是无生，比如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法其实都是缘起而生的，其实呢这个缘起生的本质就是无生，它就是空性的，那本身就是在显现的当下就是无生空性。那么如果没有证悟缘起本身是无生的之前呢，未离莫离即二支，不要离开积累二支量，啊，这个就是说这些就是说证悟者啊，他们的教研呢其实是很殊胜的，加持力特别大，所以说莫离即二支，不要离开积累两种质量，就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不要离开。然后我们刚开始积累质量是可能是比较笨拙，但是呢就是我们持续的做，当我们的福德升起来之后呢，我们就会越来越善巧，因为就是积累福慧质量本来也是一个得到加持的因。积累福慧质量也是清净我们障碍无明啊，内心当中的很多愚痴啊、无明呢、啊，它也是一个正对治。所以说，当我们持续性去做的时候，我们的障碍还越来越远离，我们的自信佛性会越来越现前，智慧肯定会越来越敏锐。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对于这样一种一切万法的本性呢，也逐渐逐渐会了解。所以说，我们只要我们现在修行佛法的时候呢，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持续性的修行，还有就是说是要这个不断的闻思。这样的话就是会让我们的一种这个对于万法本性的了解呢，就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深入。总而言之呢，在我们没有证悟圣意地，没有证悟无生空性意之前呢，不要停止啊，千万不要停止积累二种资粮啊，要非常非常精进的去积累二种资粮。瑜伽士布尔巴也曾在道歌中说这个是这个呢也是这个印度的八十位成就者之一啊，布尔巴尊者。那么也是就沙迦派呢把它当成一个好像是祖师吧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布尔巴尊者也曾在道歌中说，虽具不求世俗佛果大把握，然因经历精勤不断及福之。那么虽然呢就是说有些人在见解上面哈、见地上面具足的不求世俗佛果的大把握，就他见解上面你知道一切无所得啊，见解上面一切无所得，一切无所修，就没有什么可求的佛果。他从空性上面上讲，从见解上面来讲的的确确已经完全完全获得了一个就不需要去就执着佛果的一种见解，殊胜的见解。然因，但是呢还是应该尽力的精勤不断的积福智。也就是说这个见解上面的不求世俗佛果的这个大把握，这个见解你要让它变成果的话，还是必须要通过资粮来让它达成，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世俗地和圣意地二者之间的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圆融吧啊，有的时候就世俗地和圣意地之间呢，一般的人容易脱节，好像就是如果是世俗的，如果是要修要做的，那可能就是他怎么也想不通，怎么样讲修的时候无所修啊，就这个是修的时候远离三轮，然后如果是空的时候也想不通，这个既然是空的为什么还要修， 是这样，他就永远就想不通这个二者问题。但是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生意当中无休呢，这个是一种这个实际的状态，但这个实际的状态呢，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现在来讲还是属于隐藏状态，要让它浮现出来，要让它浮现出来就需要给它因缘啊，就让因缘让它浮现出来，让它浮现出来这个因缘是什么呢？就是修行，就是在世俗地当中的发菩提心，观修空性，观修空性本身也是一个世俗的修法啊，我们要搞清楚，观空性就是我用第六意识在观空性，这个是属于世俗地，就是我们现在众生的修法，你必须要把这个空性，把这个世俗的这个空性的修法也要修圆满，也要修极致，还有菩提心的修法，反正极致经藏都是属于世俗地，只要空性没有现前之前的所有的修法都是世俗地，哪怕它的名字叫圣意地，它的名字叫空性，它也是世俗地，所以你必须要把这所有世俗地的因缘，让这个空性的这个果浮现的显现出来的一种因缘，必须要修圆满，每一个都要认真落实修圆满修极致，这个时候才能够浮现出这个我在见解上面认定的不需要修啊，圣地当中一切无所作的这种状态，这个境界要生出来，这个就不是见解了，这个是实际的果啊，这个实际的果。所以有的时候凡夫人就凡夫人是什么呢？就很就容易把见解当成果，见解和果之间差别大了，是这样的，就是见解上面我了知的一切是空性的，见解上面了知的一切是无所作的，但是认为这个就是果，我已经得到了，没有得到，这个只是一个见解而已。圣意地再怎么样，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一个事实，你还是世俗地啊，你还是世俗地的众生呢。圣意地对你来讲就是圣意地，是一个愿景，是吧？对你来讲就是一个愿景。那你现在是谁？你是具有这个烦恼的世俗地的众生，是这样的。你是通过你的思想在想，在思考八万四千就是说你之外的圣意地，对你来讲还差得远。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圣意地无休，好像就是说我就不用修了。那圣意地无休是圣意地的事情，你现在在世俗地，所以你还要修世俗地规则，对你还是有用的，世俗地的游戏规则你还是一样要有用。所以说就是说圣意地是你如果达到了圣意地了，那我们再说圣意地的事儿。但现在关键就是说你现在正在嘴巴里面在说圣意地，嘴巴里面讲的圣意地不是真圣意地，你的脑袋里面的圣意地也不是真圣意地，只有你哪一天达到了圣意地了，那就圣意地了。但是当你达到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哦，是双运的啊，圣意地无休的意思不是说真正就是说睡懒觉啥都不修，他就是说通过无休的方式来修，他真正来讲他就通达了一个。但是刚刚学的人呢，就是最喜欢最容易的就是一个误区，就是碰到这些要精进的时候啊，该取舍的时候，就把这些把这大空性啊、禅宗啊、大圆满啊，就把这些词句就搬过来了啊，搬过来就是搬过来干什么，反正就是不修啊，反正就是把这些搬过来之后什么都不做。但这些是谁的境界？就是要么大圆满呢，大空性是，要么是佛的境界，是吧？要不然是菩萨的境界。你把这个搬过来，说我不用修了啊，是不是？那就是你这个方面本来就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他们不用修是他们的事情，和你有什么关系吗？你还不是一个，你是一个凡夫众生，你就需要去现前。如果你要现前，你必须他们是怎么现前的啊？他们是极乐二智两现前，那你还需一样的需要。所以说，我们就是容易把经典里面的境界当成我的境界，把见解当成果，啊，这个方面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所以说呢，是实际上究竟不用修，那是究竟的事情。你现在还不在究竟，啊，我们就说，如果到目的地的，我就睡大觉了。但你还没有到嘛，你现在还在路上嘛。所以说，现在你要搞清楚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所以说，就是说究竟不用修了，不是说你，那就是究竟不用修，的确是究竟不用修。你到了目的地就不用再开车了，你的脚踩了，你的踩油门的车脚都已经踩软了。但那个是究竟的时候你可以休息，但现在你还在路上。你在路上你该做什么还得做什么，必须要做，而且要把这个做圆满才行，也必须要达到的状态才说哦，成佛了，的确你超越因果了，成佛之后呢你怎么那可以。但是实际上是怎么样呢？实际上成佛之后佛陀这个积累资粮的心它没有断呢，所以说很多视线就是这个我们视线的。但是就是说往往就是说没有到达了一种境界的人最喜欢不修，但是如果前面讲了就大部分就是说你认为不修就是需要修，就是一个标志，就需要修的一个标志，这样。所以呢，虽然你得到了这个达到这个把握哈，但是还是要修尽力的精勤，不断积福之，不断的积累福的质量。这里面也讲得很清楚，福的质量，当然智慧质量也是绝对要积累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修行要增上，我们的修行要圆满，这个福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有了福的质量之后呢，很多事情都比较容易承办啊。没有福德的话，就是说在修行过程当中，这样的委员也有，那样的委员也有，反正就是说没办法很顺利的做成事情。那么就是在《白莲花论》里面呢， 全罗波巴切引用佛经的观点，也专门有一个福利王的公案，那里面就非常非常强调福德，福德只要有福德的时候基本上就无往不胜，基本上就是一个如虚宝一样的，反正做什么都可以。所以它里面就说又好像是这个福利王子还有几个兄弟嘛，有些人说是精进很重要，有人说智慧重要，有的说是手艺很重要他就福德最重要，如果有了福德之后就很多事情就无情成败，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去看一下的一些讲福德的一些公案啊，就可以对修福德呢产生很大的信心，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去修福德呢，有些人修福德是为了发大财啊，是为了做事情更顺利，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目标吧。真正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应该有更大的目标，就是要获得觉悟，要获得利益众生的能力。要获得利益众生的能力呢，你必须是要就是积累很大的福德，是这样的。一切众生都要利益，你福德小的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要为了这个究竟的目标去奋发。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世间当中的这些安乐呢，当然就是说是顺便就可以得到了。吾等达波仁波切亲口说道，虽然极致进藏也是本来清净，但要从微薄之量开始积累。虽然极致进藏也是本来清净的但是呢就说是还是要从微薄之量开始积累。其实和前面讲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是这个本来清净，我们要现前这个极致进藏的本性是本来清净的，但是我们要现前这个本来清净的这个状态，必须要从一分一毫的就是微薄的质量开始积累，是这样的。再小的质量都不能说这个很小的质量我不做了，再小的质量都要重视，是这样。但大质量更加不愿意放过了，小质量都就说是微小的质量都要重视，从很微薄的质量开始积累。如果开始积累的话，再多的质量无量无边的质量都能够圆满都能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极致对于微薄质量以上的这个质量的积累，应该就升起很大的一种信心和兴趣。所以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证悟，最后就可以现前就说是本来清净，就是说极致进藏本来清净，生命当中无修，无修的状态我们通过修行来达成的，是这样。所以说真正来讲呢，修行就是究竟来讲是无修的无所得的，但是呢无修无所得呢，它也需要通过修行才能够达到这种状态。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反复要强调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呢对这些问题呢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这个对我们修行还是就是说在树立正见修行过程当中还相当重要的。所以佛陀以大慈大悲善巧方便宣说了不可思议积累质量的方法。其实刚刚讲这些呢，就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我们在以前的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学中观的时候，学二谛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那样的问题经常出现，就是经常容易出现这些疑惑。这样圣义地不修，那就是为什么现在要修？像在很多很多就是圣义究竟当中没有因果，为什么世俗当中要取得因果就很多这方面的问题都在尤其是在学中观呢，学这些空性的时候，这一类的问题呢比较容易出现。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针对这两个世俗和圣义二者的结合有时候在就辅导的时候，也会有的时候有意识的故意的讲一下，刻意的讲一下这方面的关系有些道友呢听到之后可能就会避免走弯路了，是这样的。他就一下子就了解之后，他就对这个世俗地和圣义地二者之间的关系，见修心果之间的关系呢，也会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有些了解吧。那么就是说，所以说呢积累质量这么重要那么佛陀呢，大慈大悲的佛陀呢，善巧方便就宣说了不可思议的积累质量的方法。在大藏经当中还有很多这些菩萨的论点当中，很多不可思议的能够让我们积累质量的方法，其中位于首其中位居于首的就是贡曼察罗。所有的积累质量当中最殊胜的就是贡曼察就贡曼察罗的修法是最殊胜的。那么就是为什么佛陀为什么就说是贡曼察的修法这么殊胜，那么为什么就不普遍讲呢？因为这个众生的根基他也是有很多的。有些人他就说是他自己他自己的一种这个福德或者根基没有成熟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你跟他讲这个曼察的修法，他就说生不起定解，他还是喜欢就是说是实打实的，就是亲自去水池里面去采莲花，就是亲手供在佛面前，他就觉得这个才能够升起功德别的这些人你易幻供养曼扎的供养，他就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是虚的他是虚无缥缈的，得不到功德的。所以说呢，这个在很多地方呢，就是说也有很多小乘的根基、大乘的根基，一些般的刚刚就是种性、素性一点点的和就是说修行有素的人的，他们的对这修法的理解 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一般来讲呢，初学的人或者说智慧不深的人，他就是说是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表象仪式感啊，表象啊，反正就是说能够他觉得能够落了实处的，能够抓到手里面的，他才踏实。然后就是说是比较高深的见解啊，很多很多修法呢，刚刚学习佛法的人可能就是不一定能够完全接受。所以说呢，佛陀为了调化不同的众生呢，也讲了很多个层次的积累质量。你喜欢实打实的，佛陀给你讲实打实的这些。那如果你有这样一种这个比较好的根基很高的见解呢，那佛陀也给你讲了一些曼杂的这些供养。然后如果是已经到了密城的这些瑜伽士呢，佛陀也会讲很多更深的一些密供啊、无上供啊，像这些就是说是这个还有很多很多这些供养的方式。在幻化网的这些光明藏论的在这个供养品里面呢，也讲很多这些就是讲供养的部分呢，讲会供啊，讲这些，他也讲很多很多这些殊胜的这些供品啊，殊胜的供养的方式，圆满这样的方法特别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个根据不同的根基啊，他就是说讲很多不同的极致性藏的方法。那么在这么当中呢，位居一手的就是供曼茶罗，是这样的。供曼茶罗的修法当中呢，其实呢它既有食物供，也有食物供，就是曼茶本身呢它有是个属于食物，也有易幻供，但主要的还是易幻供。还有这些见解，就是你的高深的见解，其实在你供曼茶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见解都用上啊，是这样。这么大的曼茶，就是说是便于法界的曼茶，你有什么见解都可以用啊，你的等经无二见也可以用。像这样的话，你的这些反正就是说是所有的你的能够想起来的这些供品，或者说是清净的供品，或者世间人认为不清净，实际上本性是清净的供品啊，这些全都可以拿来供养。所以说呢，它这样的话可以包括所有的这些修行。如果你有这些见解的话，你在供曼茶的过程当中，都可以用你的高深的见解摄持来圆满，就是说所有的质量，是这样的。就说你所有的思想都可以在这体现，就是意思，而且是集中精力，集中在一个实验段当中。我在供曼茶的过程当中，就把我的这些见解啊，这些就是落在实验当中，就体现出我的一些高深的见解，把这些的供养诸佛菩萨。就一边其实也是训练我们的。在一边观想的时候，供养的时候，一方面也是训练我们的见解，把我们的相信当中，比如等经无二见，我就在这上面来体现。一边供的时候，一边就观想等经无二啊，还有很多很多平时就是说肯定不敢往佛台上摆的这些供品，也可以在这个里面的观想的方式，也可以通过这方面来进行供养，是这样。而且有找不到的供品，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供养。所以说呢，这个如果要通过这个曼杂的供养的话，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说要到底要供养佛陀什么缘起物最好，这什么缘起物都有了所有的缘起最吉祥的缘起物在里面全都有。所以是反正就是供曼杂的过程当中，整个全部世界里面的就是说是不清净刹土的清净刹土的所有的这些所有的乐意的这些供品全都具足了，所有反正就是你有见解那个设施的供品全都有。所以这个圆满之养它的速度就是非常迅猛。但关键是说就是说上师老人家还有慈师老人家在讲这些曼茶的时候，主要是供曼茶的时候，不是在看你放在这曼茶放着几颗米就指望这个来积累质量，当然也可以也指望这个积累质量也可以，供米也有功德，是这样的。但是这个米是代表什么？这个米是代表的是你思想里面幻化出来的所有这些善妙的东西。所以说主要还是你的观想易幻的能力，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心上面的这个曼杂，就是它你的见解啊，还有你的自己的幻化啊，这方面是很重要的，这个方面是最关键的，是这一点。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说你通过修学这些佛法，尤其学修学密宗的见解，如果你有很多高深的见解的话，你其实在供曼杂的时候啊，或者在前面我们说在修百智明的时候，或者说你在修发心的时候，或者你在修曼杂的时候，这些见解越高，其实越能够体现他的一些很多很多修行佛法和实相相应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殊胜殊妙的修行都是可以在体现的。诚如密续中说，若于诸佛刹无余三千界庄严妙功德，供养圆佛智。若于诸佛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将位于一切佛刹当中的这些供品，一切佛刹当中，就是说比如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在阿弥极乐世界当中很多很多善妙的供品嘛，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这些就是说这八功德水都可以来供养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就是黄金为地，这个黄金可以来供养的，还有很多就是说这些这个这些宝树罗网啊可以来供养的，这些就是说是宝树行列可以来供养，就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些清净刹土里面的我们没见过的，但是我们在佛经里面可能见到过这个描述，文字的描述，我们就可以应验，就是说这个极乐世界的所有的供品所有的庄严都拿来供养。 然后呢，就是说东方就说的一种不动佛刹土的这个现行刹土的供养，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南方的这个，就是说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聚的刹土的这些所有的善庙来的供养，所以说一切诸佛刹的一些供品，清净刹土当中的报身刹土里面的这些供品，归来的供养，还有无余三千界、三千大千世界当中的，比如说我们南瞻部洲的，还有这些西佛洲，比如下面我们在上西顿曼萨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些，反正不清净刹土当中的这些善庙的东西都可以供养，啊，是这样，这个供品很多。不是说你这个曼茶盘里面几颗那个什么那个几颗黄金这么一点点的，它是整个南瞻部洲整个地球上面有多少财富，这个只是其中的一小块，三千大千世界是无量无边的这样一种很多很多善庙的供品啊，从现在一直到这个梵天界，到这些色界的，还有这欲界天的很多很多非常非常善庙的这个供品，全部都来供养啊，善庙供养是这样的，所以无余三千大千，这个时候你的心量要大。心量要大，而且就是说你的静观还有你的心量，你能够圆到的这些呢，全部都把这些东西所有的东西拿来供养，是这样的。庄严妙功德，然后还有很多就殊胜的庄严啊，就是说这个庄严的意思就是说在三千大千世界当中很多庄严的供品，妙功德，还有当然就是你我的善根，这个功德也可以把它作为曼札的一个供品拿来供养，反正就是说我相续当中的善根或者一切众生的善根，我都可以把它供养诸佛，把它作为供品来供养诸佛，这个都可以的。把这个所做的，把我自己所做的三世的善根作为曼札来供养上师、供养三宝，都是非常好的供品，是这样。庄严妙功德，然后呢，就是说，或者说庄严妙功德的意思，就是也可以讲这个就把这个供品上面呢，就是说是做很多很多的庄严，把功德这些呢作为一些庄严的功德来作为供养也可以。然后呢，供养圆佛智，就是供养三宝圆满我的佛智，或者供养圆满佛智的这样一种这个圆满的具有佛陀的一种这个圆满的这个具有智慧的佛陀也可以说，或者说圆满的佛陀的智慧也可以说是这样，或者说是供养这些供品来圆满我的佛智啊，这个上次在讲解当中两个讲法都讲了啊。在供曼茶罗的时候，按照自众的传统，包括所修曼茶罗及所供曼茶罗两种，那下面还要介绍，这两种都要介绍。然后呢，关于曼茶罗的质地，就是说是关于供曼茶罗的质地，可能这个我们比较关心，哎，质地是什么质地？那其实真的我们关心的还是这些它的内在的供曼茶，它的内在的一些这个它的意义，这个其实是最重。但是我们有些人只能关心到这个了。就一看，哎，这个和我相应了，终于讲到曼茶盘了。然后我家的曼茶盘就这样那样的，他可能就对这个可能就比较容易相应吧。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里面讲的关于曼茶罗的质地，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上等者使用金银等珍宝曼茶罗。那么就是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呢，就是说如果是上等者有能力的话，可以用黄金打造这个曼茶罗，然后呢就是说可以用纯银打造这个曼茶罗，反正这个珍宝的曼茶吧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金银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很多很多珍宝能够打造，能够就是说制成的一些珍宝曼茶罗，这个是上等者。中等者呢使用青铜等材料制成的曼茶罗，现在用这个的比较多，用这个用铜啊，或者用这些现在的材料进行打造的比较多一点，是中等的。下等者呢使用石板、木板等光滑的平台作为曼茶罗，下等者呢找不到这些青铜啊等等啊，像在那就用这个石板做用光滑的石板啊，就把它制成曼茶，然后用这个木板打磨光滑之后呢做成曼茶罗，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呢，以前呢就说是在早期的吧，九几年的时候，在学院修曼茶的时候，很多这些道友喇嘛他们去借曼茶啊，是这样的话，就记得谁有曼茶修完之后就互相这个传着用，这个也有，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时候的经济条件就是不行，所以说就是说借曼茶，他现在可能就不需要借了，借曼茶都不需要，反正就是说这个曼茶也不贵，也有贵的，也有一般的啊，像几十块的、几百块的、上千块的这些都有。反正呢，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有条件的话，这个原则性来讲哈，就原则性来讲，就是说是这个质地呢越高档越好，就说是这个黄金、纯银啊。就说是原则上来讲是越高等越好，是这样的。但有些时候呢，可能有些修行者呢，可能为了刻意的打破自己的执着吧，啊，就觉得用这些纯金啊、白银的曼茶可能容易支撑自己的傲慢， 容易产生攀比啊。你看那个道友用的是，那个道友用的是是镀金的，我呢是个纯金的，然后他就升起这个傲慢了。也那如果这样呢，有些道友可能为了刻意对着这个，故意选一个一般的啊，也有这个可能性哈、啊。反正就是说是，如果自己有原则上来讲的话，就从贡品的侧面，从这个他的自己来讲。那么就说是这个用越好啊，就是说材质越好的，越好的就说是这个越佳是这样的。那么无论哪一种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一种经济条件，无论哪一种都可以。然后呢，就是所摆放的供堆，那就是它里面所放的这个供品供堆呢，上等者用松石、珊瑚、青金石、珍珠等奇珍异宝。那么上等者呢，用松耳石啊，然后就珊瑚啊，还有黄金啊。现在有很多金豆子啊，还有这些小元宝啊，就银元宝啊，还有这些珍珠啊，这些还有这些珊瑚啊。珍珠呢，就是有些大的说呢，这个珍珠呢，因为有些时候呢，关系到一些众生的生命，是这样的，所以关系到众生的生命，你要采珍珠呢，那肯定是要就是说是要伤害众生的生命。有些大的说呢，如果现在你的家里已经有了啊，可以用；如果没有的，尽量就不要买。啊，有这样说法哈，是这样。但有些大的都没有这样强调，有些大的是这样强调的，因为它必定和那些生命有些关联啊。虽然它是一个好的贡品，但是毫无疑问，尤其是有些珍珠特别圆、特别亮，那个时候呢就可能是个好贡品。但是呢，这些珍珠的来源呢，它都是一些贝类嘛，贝壳里面它把它掰开了，既然掰开是取了珍珠，它就基本上很多就活不了了，这样的。所以说他就或者说就伤害他，或者说是伤害他的生命啊，或者对他的身体有伤害。所以说有些大人说呢，如果你现在有了，已经有珍珠了，你就可以继续用啊，继续用，这个就说不用的话就浪费了。然后如果没有的啊，就说就是不要买新的，也有这样说的。但这个呢就是不是那么确定，有些大的是这样强调过，希望过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呢，反正就是说这些奇珍异宝都是可以的。然后呢，中等用藏青稞，用青稞，藏青稞用青稞，然后橄榄子等药物果实。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中等者呢，是用这些青稞啊、橄榄子啊，或者这些方面的话，就是药物吧。藏青稞这个方面呢是一种药物，它不是那个就下面这个青稞啊，它是一种藏青稞，或者有的是叫藏青果嘛，藏青稞，反正差不多这个药物一种药物果实，它比大米等这些珍贵，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些药物的话，可能就是比如说哈，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理解的话，当然这个橄榄子啊、藏青稞啊、藏青果这些我们就不了解是什么。但是比如说打比喻讲，用这些上等的人参啊，或者是用这些就是说是这个灵芝啊，大概就这个意思。反正这些东西肯定要比这个大米这些要贵多了，要珍贵的多。也反正这些方面是中等的一些贡品。那下等者呢，用青稞、大米、小麦、豆类等谷类。那么下等者呢，可以用这个青稞、大米啊、小麦啊，还有豆类啊，红豆啊、黄豆啊，这些方面豆子呢都是可以的，是这样的。最下等者仅仅用碎石、瓦砾、细沙等为所缘境，也完全可以。如果是实在没有钱的呢，他就可以用这些碎石，比如说那些比较光滑的那些碎石吧，还有一些瓦砾呢，就是说是没有很多棱角的瓦砾，还有很细沙子等等，把这些呢作为所缘境啊，它反正就是这个呢是一个代表。其实呢最关键是就是我们观想的这个，把这个当成一些表示，然后把这个当成所缘境。其实我们一边放的时候一边在供养，是这样的啊。像这样把这些也是可以的。当然像是在这个讲经里面呢讲呢，他人家习惯性的是用粮食啊，他是喜欢用粮食，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当时也说了，有些道友的这些宝石呢，不知道真宝石吗，假宝石，也许这个宝石只是染了色的石头啊，是这样的，把一般的石头染色。以前呢很早很早了，好像以前呢很早的时候，四大县县城呢有一些松耳石卖啊，有些人就去买了一些松石呢，就说是不小心摔碎，里面都是水泥。里面是水泥，然后外面呢涂了一层绿色，然后就是卖很贵很贵，这个也有，实际上有些是假宝石，但有些呢是有些是边角料，边角料是算是属于真的，还是属于比如说那种很碎的水晶啊，很碎的那些玛瑙啊，还有一些珊瑚啊这些呢其实是它本身是真宝石，但不只不过可能是边角料，它不是算是那种假的，上述那种假的宝石又大。 修的时候哗啦哗啦响啊，然后灰尘好，反正就是说很大的很大的一种烟吧，是这样的。所以上次在修的时候，有次在学院共修的时候，好像也说过啊，你们这些假宝石是这是一讲是要讲过的。但是呢，就如果是真的宝石，当然是最好了。但是如果有黄金啊，有这些白银啊，有这些钻石啊，你能够用这些呢，当然就是说一方面来讲，你的心很清净。一方面来讲你的曼札也高级，一方面你的供品也是好的，大家所有的条件都是具备了，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供养嘛，反正如果你有条件呢，这些也是因缘，就是这个供盘，就是说这个曼札的质地本身，我因为这个也是供养的嘛，这个也是让你升起福德的一个因，里面的供品很好，这个黄金白银这个也是很好，它也是一个供养的升起福德的因，再加上你的脑袋里面的观想一换供养，这个也是一个就说供升起福德的因。所以说你看如果是这样啊，都圆满了，不管你观想的也很圆满，你的发心也很清净，观想也很圆满，就是说所有的供品面面俱到的观想到，然后你的供品也是很好的，你的曼札也是很好的，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就仪轨也是很好的，这些方面的话就所有的条件都是圆满的。但如果你没有这些方面条件没办法圆满的，你就是说尽量的把你能够圆满的做好，比如说观想我可以做好，但是我的条件呢只允许我用这个青铜的曼札，只允许可能用这个粮食来做供品，或里面最多加几颗这些宝石而已，这个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这里面要说最好是这些呢？就像前面讲的一样，所有好的条件，所有能够让你积累这样的所有最好的因素能够具备的最好，但如果不能具备呢，这些也可以，这个意思。因为它最关键的还是观想的，它是个易幻供养，曼札的供养还是个易幻供养，是这样的。所以这些呢其实也是可以的。不管怎样都要认认真真的擦拭曼茶罗的基盘啊，不管怎么样呢，在休息之前呢要很认真的擦拭，用自己的手腕呢就开始擦拭曼茶罗的基盘，在休息之前呢就不断的就擦拭一段时间，然后像这样的话下面也要讲就擦的这个必要性，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在供曼茶之前呢就供曼茶的必要，那这个我们要了解啊，像这样了解完之后呢，可能我们就是现在呢就说是这个有些道友正在修啊，有些道友可能修过了，有些道友以后会修，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供曼茶的的确确是能够圆满我们的质量，很迅速可以圆满质量的这个法，所以说我们应该要欢喜，要有兴趣来就说是这个修行这样一个殊胜的法要，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们课呢就讲到这儿。
Sulun duyu dumja zaban Dunne nipa zanan bashe chan Chika na walon chabai Zabi zuni zora zora shu